航母编队游弋西太平洋，大国扬威还是穷兵黩武？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率领编队经宫古海峡，穿过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展开远洋训练，绕台湾半圈之后进入南中国海，在局势错综复杂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展示武力。军事观察人士表示，提供远程打击能力是航空母舰最重要的使命之一，而辽宁舰以航母战斗群的形式游弋西太平洋海域，是中国军队全球作战水平大幅提升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国媒体则渲染大国扬威，称太平洋不由美国独霸，中国航母编队震撼亮相。一些网上军迷呢，更是扬眉吐气，狂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那么中国为什么快速提升军力，加紧研发包括航母和新一代战机在内的高端武器装备？辽宁号航母编队高调亮相对地区安全局势有什么影响？预计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相关国家又会做出什么反应呢？讨论这些问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在纽约啊。现在呢，我们以前是跟何先生做 Skype， 现在何先生再次光临我们的这个演播室。何先生，欢迎
你。你好，你好。
那么在北京呢，是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张先生好。
你好张先生，你好新，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国毫不掩饰它在军备扩张方面的成就，官方媒体呢极力渲染军力的提升，电视屏幕上几乎每天都有军演和武器研发的这样一消息。那么联想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新年献词中所说，中国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谁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中国人民绝不答应。那么我们如果把航母编队高调亮相放在这个背景下考虑，那么北京这样做要释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何先生，我请您先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想主要是想释放一个，就是中国的崛起不是和平崛起，是武力的崛起。从这个意义来讲，也是符合它的逻辑的，因为不存在一个和平的崛起，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体制的国家，它必须通过武力赋予一等，就是说它政权的合法性，比如说捍卫领土完整、捍卫海洋权益，这个从字面来讲没有问题。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有主权的国家都是让这么一种宣誓，但是什么是主权，什么是海洋权益，怎么去鉴定它？那么江泽民时期把这个领土割让给俄罗斯，那是不是捍卫版权这个主权呢？中国现在在这个版图上的一些所谓的西藏的这个地理啊，这个土地其实根本就不是在中国的实际管辖范围之内，那你是不是捍卫了这个主权呢？那么国际海洋法是这个国际海洋法应该有的规范，然后你去不遵守国际规范，那也到你是捍卫这个国家这个海洋法的主权吗？中国整个是一个逻辑混乱的一个国家，但是他利用了这种暴力的一等宣誓，鼓励了很多脑子不清楚的人，或者是缺乏基本上价值观的一个人。比如说刚才您前面讲了什么这个侵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但是现在伤害中华民族最大的不是美国，不是日本，不是台湾，是中国共产党在伤害啊！虽近你都不诛我，你虽远还必诛。我不知道这个逻辑是在哪里来的，因为对于一个民族来讲，最重要的是维护一个民族的尊严，维护一个民族的文化，而且要保持一个这个民族的基本权利，这是最重要的逻辑关系，最重要的基础。这个基础不要维护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南海主权，而且南海主权具有极大的国际争议性，而且国际海洋法已经赋予了这个主权鉴定的这个确定，中国反而不去遵守它。你要挑战什么？你要挑战国际秩序？好，那好吧，那国际秩序，那你就看你的军力有多大，对吧？那就看你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人民或者是你中国的政府有没有做好 好一个准备来进行一场准备竞赛、
嗯、
要重新让中国拿入到世界的这个冷战的范畴，你有没有做好这样的一种准备？
好的，那么我们来听听北京张先生的意见。北京中国啊，中国当局他真是要向外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北京要武力崛起吗？
我觉得主要是做给川普和这个小英这个看的，
嗯，
就是因为毕竟呢，现在川普在打这个台湾牌，那么这个而且呢，下一步川普怎么来这个对付中国呢？中国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又不能够示弱。那么我想可能够炫耀一下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硬件，我们现在有多少舰只，多少这个也有了航母，也有了编队，是吧？我们可以这个游弋一下，然后呢让这个全世界看一看。但是呢，我觉得这种呢主要是从表演上来讲是有意义的，
嗯，
就是它可能也有一定的可以造成一定的政治解读，是中国还是强硬的。但是这个强硬的背后，其实呢这个中美之间的军力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以前我做节目的时候谈到这个，我说我读到一些资料，实际上就是中国的综合的军力大概只有这个美国的30%几，不到40%。那么至于海军的军力大概在15%以上吧，
嗯，
只有陆军的军力可能是旗鼓相当。那么在这个太空领域这个差距就更大，可能也就是5%左右，
嗯，
所以现在按照这个美国航母战斗群的这种防空区域的半径啊，现在据说是6000公里，那也就是说可以覆盖中国的全境。那他以这个防空区域，那你的这个航母肯定没有，恐怕连它的半径的一半都没有。
嗯，
所以呢，我觉得中美之间，就是你虽然去游弋西太平洋也没事儿，你就去游弋吧。但是呢，我觉得离打仗，和美国来拼一拼，这个我觉得还差距还很远。
好，
如果真想拼的话，我觉得就是加速了历史进程，它也就是说会，真想打一仗的话，有可能引发中国内部的一系列的骨牌效应。
嗯，
因为本来川普上台，可能在经济上就会引发骨牌效应，如果你在激化这个事态的话，那么我觉得这种骨牌效应，恐怕是现在的中共最高当局无法承受的。
好的，
谢谢。
好，张先生不看好北京的武力崛起。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一些听众观众网民他们也持同样的观点这位叫自由报名的网民呢，他说大陆在南海派遣一艘没有实际作战能力的报废战舰，是为了耀武扬威呢，还是要为了给自己壮胆呢？一位叫风林火山的这位网民呢，他发来这样的问题，他说福泽谕吉呢有一句名言，说英国要有万艘商船，要有10万海员，培养海员也不能没有学问，学者商人也要多，法律也要完备，恰好能够适应千艘英国军舰的需要，所以才能拥有千艘军舰。如果没有适当的配合，虽有力气也不能发挥作用。而后北洋水师和日本帝国海军北洋水师和日本帝国海军呢，在作战时候呢，遭遇了惨败。那么结合今日话题，这位风林火山先生呢，他请教张立凡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那个我以前讲过多次，就是实际上我们一讲甲午战争，肯定有一个五毛同志出来跟我吵架，今天还没遇到。
嗯，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本来这个中国的北洋水师啊，在亚洲也是排第一的。那么这个后来当然日本的这个舰队这个建立起来以后，跟他旗鼓相当。 但是呢，这个从硬件上，其实两支舰队是差不多。
嗯。
那但是这个北洋水师的腐败不是一般的腐败，所以呢，最后北洋水师之败，造成了什么？造成了中国国内一系列的这个重大的变革，也就是大清朝的这个覆灭，就是从戊战败开始的，然后才有了戊戌变法，才有了这个所谓预备立宪，最后立宪没成，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这个大清朝的下坡路就跟这个甲午战争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当然，我们这个是不是说我们今天还会重蹈这个覆辙？当然，按民族主义的观点，按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正能量的观点，这肯定不会。我们必胜，啊，你们老美必败。这个，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脑子要清楚，要知道，要懂得常识，啊，要有基本的这个逻辑和理性的判断。你究竟有没有力量打这一场仗？如果没有力量打这一场仗，我觉得还不如，坐下来这个大家这个谈一谈，互有退让，达成一种妥协。这个呢，可能是最明智的做法。
好的。
但是呢，可能有时候都会，上次我记得和平先生就讲，往往是做那个最差的选择。
嗯，好的。
对啊，谢谢。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等候在线上的电话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这个意见。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二位嘉宾好。首先我觉得你们这个话题说的有点大，既不是大国扬威，也不是穷兵黩武。我们这个中国既然在俄罗斯搞了一艘破的航母改造成辽宁号，这怎么说也得开出去溜达溜达吧，至少说也得训练训练吧。这个我认为，这个如果要说上升到政治角度上，只能是威胁一下蔡英文，因为他要独立，他要搞台独嘛。另外呢，我想问一问这个张立凡先生和和平先生，就是说我上个月参加美国之音的节目，当时是在海峡论坛上，当时我说如果台湾独立，中国政府可以去打台湾。可是那个当时有个嘉宾，当时咱不就说他不点他名，他就说你这人怎么要中国人打中国人呢？我想请问二位嘉宾，如果台湾独立了，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吗？我们对台湾人他还是骨肉同胞吗？我们是不是要惩罚他？只要谁搞独立，我们是要就要把他消灭掉。这如果台湾独立了，他我认为台湾人就不是中国人了。我不知道我的观点对不对啊？
好，
请二位嘉宾给回答一下。
谢谢王先生。那我请何先生，您要回答一下。
全世界这个二战结束以后，就是出现的国家越来越多。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独立出来的。那么独立是伤害一个民族的感情，独立也会伤害一个国家的元气，所以很多的国家都不愿意走向独立，很多的国家都是阻止这个独立。但是当矛盾冲突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么人们选择独立有时候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说，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呢，即使统一和独立都不应该是我们现代的文明社会人应该追求的这个目标，而是说通过什么方式独立，是和平的还是武力的。不管是哪一等统一或者是哪一等独立，只要是武力的肯定是最糟糕的，只要是和平的我认为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这就看就是说我们用什么方式去产生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政权。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是希望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强大的中国。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了解了一点点基本上政治文明的人，我更希望这样一等强大，这样一等统一，首先就应该建立在一个对人权的基本尊重和人民有选择政权的权利。如果这个权利都没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一个中国只会有更大的灾难，对于中国大陆人来讲是一个灾难，对于台湾来讲是更大的灾难，关键看你什么样的方式。
好的，我们来继续我们今天话题的讨论。中国在敏感地区啊高调展示武力，这无疑呢会引起相关国家的疑虑和担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久前访问夏威夷的时候就提醒美国要关注中国的军力扩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回答辽宁号航母编队游弋西太平洋问题的时候也表示，美国承认中国有合法的海域使用权，同样的权利适用于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 分析人士就认为，在美国这种说法呢是在显示自信。那么在显示自信的背后呢，美国无疑也在密切关注中国的举动，预计中国的做法会给地区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美国、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以及台湾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何先生，您先来回答这个问题。
当然就是台湾来讲感觉的威胁是最大的，因为台湾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于日本，不至于来自于别的国家的侵略，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中国大陆啊，会不会武力解决台湾的问题。我觉得台湾的蔡英文当局是跟以前的李登辉时期甚至跟陈水扁时期都很大的不同啊，他们是非常谨慎的看待这个两岸的关系，所以虽然蔡英文没有公开提出承认这个九二共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九二共识本来就不是个什么东西，它既不是两岸的一个签订的条约，也不是各国政府已经达成的一个什么标准，而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但是呢，蔡英文是非常谨慎的看待两岸关系，他并没有使用很刺激的语言去刺激中国大陆，但是中国大陆是采取了各种方式现在在欺负这个台湾，但是蔡英文呢要尽量回避在中美之间的博弈和日本和中国的博弈过程中间，台湾要成为被筹码或者是被成为炮灰，所以他们非常谨慎和担忧。那么东南亚很多国家，有很多国家虽然是民主国家，虽然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经济能力，但是呢他们更希望呢跟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这艘大船，所以有的人可能会做出妥协，但是主要的国家比如说像美国，比如说日本，他们会和会利用中国的这一次的这个武力的表现，那更进一步去刺激他们的军事的同盟，才能来强化他们的军力的合作。这样的话，就给中国一个更强烈的信号。也就是说，我本来是想显示出我的武力，显示出我的力量，结果呢引起这个地区的更强烈的这个反弹。这种反弹的结果，中国要不要继续下去？你是虚张声势一下就走了，犹豫一下就走了，再回到北海去，还是长期驻扎在南海，而且经常去玩这些游戏，然后呢去大家去玩一场准备竞赛。所以我也就是我前面讲的，中国如果准备好了，大家就开始进行一场冷战结束以后的信心冷战。
好的，那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首先要明白一个，就刚才那个这个观众提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台湾会不会独立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啊，中华民国是1912年就成立了，但是呢，这个中共曾经两次独立，一次独立就是中共搞了一个，在江西搞了一个国中之国，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的情况就是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样就开启了这个两个中国的这个概念。所以呢，这个我也上次也讲到，就是1949年起草共同纲领，本来这个方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结果因为毛泽东闹点私心吧，把这个简称中华民国就给去掉了。所以你要说独立，其实可能是中共先搞了独立，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民族自觉，这个是联合国的这个宣言和宪章，和这些国际这个通行的这个国际关系准则所承认的东西。那也就是说，殖民地国家的这个殖民地地区的这个民族，他们有权做出的选择。从这个概念上来讲，所以他台独的逻辑，是因为他原来是日本的这个殖民地。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有权独立，有权不跟原来的这个母国发生关系。那香港的港独，他的这个独立的逻辑也是这么来的，因为他原来是英国殖民地。所以呢，这种选择权啊，实际上是一种国际公认的一种规则。当然这个我现在说这样说，我并不是说我赞成台湾独立或者我赞成香港独立，但是呢他们确实有他们的逻辑存在。当然从日本的角度来讲，他可能更希望台湾独立。为什么呢？他认为本来你就是我的殖民地，现在我管不了你了，你也别回中国，而且你最好帮我能够牵制住中国。 那美国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跟日本还是不一样，美国可能更多的要考虑一个世界性的全局，而不仅仅是亚洲的地缘政治。所以呢，可能美国不会像日本那样明显的暴露美国的这个利益上的企图。但是呢，美国肯定希望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实际上我觉得最大的危险在于可能中共以这个台独为借口，然后来首先突破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现状。也就是南京军区的那位这个退役的中将所说的什么，这个在2020年就必有一战，然后呢多长时间和多少个小时就解决问题。其实这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我看到2020年，中国也未必有实力，就是在台湾海峡做这么一拼。
好的，
而且这个拼的后果恐怕也不像他所想的那么理想。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来继续呢，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下一位是上海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杨先生。
我说，我们国内啊，有好多的人都以为说中国的这个军力现在啊非常厉害，又是在世界上好有称霸。实际在国内的人民啊，对共产党是仇恨的一塌糊涂的。他敢打仗。他一打仗，共产党政权就完了。好多国内的好多的人也看共产党的笑话。习近平他弄上几个二秋军长，开上个那么个破舰，从那买来一个报废的舰，到处的游弋来，谁和你这个穷鬼打呀？
好的
啊，他不敢挑，他不敢挑起。
好，
他要敢一挑头，那他就中国就完了。
好的，明白您的观点，谢谢上海的杨先生。下一位是山东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山东彭先生，
主持人好，新年好。关于这个我们中国的航母啊，能够到西太平洋周游一圈儿，对解放军是一个锻炼。我实话实说。现在我们的张立凡先生和那个你也不是那位先生了，我看了一两年你们的节目了，就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军队的评价比较客观。我看你们的节目看几年了，我也带着我思维啊在不断的研究，看你们的客观的评价。现在中国军队我
好，谢谢您啊，谢谢
军工60年的吃不饱，
谢谢山东的。
现在是完全有强力的。
好，谢谢山东的彭先生。
有军力有实力能够打太多。
谢谢山东彭先生。彭先生口音很重，但是呢，我似乎呢，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似乎呢，他是站在中国立场上的这样一个观点。那么我们也看到说，北京啊，它快速的提升军力，显然引起了邻国和国际社会的这个疑虑和担忧。就像何先生刚才讲的那样，会引起军备竞赛，军备竞赛。但是中国却不这样认为。中国认为呢，发展包括航母编队和新一代战机在内的这个高端军备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是身份和地位所需要的这个大国重器。那么两位嘉宾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目前确实需要投入巨资来研发高科技的这个军事装备吗？何先生。
这一点程度上我是同意的。事实上中国的军事装备随着它经济实力的增强随着它对外的这个发展力量的这个增强，它确实是在高速的增长。中国的包括的太空方面的发展，包括中国的海军空军，包括中国现在的陆军的这个改建，实际上确实是超过外界的这个想象。外界即使有时候也没有给它完全低估。那么美国的智库也好，这个欧洲的智库也好，亚洲的很多智库也好，也给予了中国的军力发展很高的一些评价，甚至我都有时候觉得听中国不好意思，其实中国没有发展到那么一点程度。但是呢，这等高估的背后，实际上呢，大家是更多的是担忧。这等担忧主要的问题是你中国还是一等什么样的一等体制？ 这种体制是原来谁都冷战的杰出，大家认为了这个世界的军事对抗就结束了。但是中国是你又有经济实力，你又有军力的高速发展，然后你还又是一等政治的这样一等制度，这样一等价值观，这么一等混乱的国际逻辑，那么这样的话对于世界来讲当然是一种极大的威胁，极大的威胁。但是现在就是美国出了一个总统，这个总统至少在这方面他的脑子是非常清醒的。那么他清醒现在已经向北京打出了第一拳，那么北京要不要接这一拳，在目前来看没有接，只是表示一下。因为他现在的这个航空母舰，不管他是飞天也好或者怎么样好，他去西太平洋也好，去进行基本上的这个操练，这都是一种非常低水平的，或者说是一种常规行为。也就是说美国为什么说你这是一种正常行为，因为你还不真正造成真正的威慑的力量。但是问题是这个逻辑还要不要继续玩下去，如果你继续玩下去，就像我前面讲的，也就是冷战结束以后这个新的一波冷战又要开始。这个冷战的开始，中国要不要玩这个逻辑关系？中国是利用了国际的和平环境，中国也宣扬自己是通过和平崛起，这样的话这是使得了获得了几十年的机遇，使它经济有一种高速增长。但是如果你要玩这个武力的逻辑，那你这个原来的逻辑就不存在了。不存在的话，你中国要继续玩不玩下去，那么你的肌肉要不要表现出来，你的男儿有多少人真正能站出来，那这个我们谁也不知道。因为也许它是重复了一次甲午战争，也许是几次甲午战争，甚至比甲午战争还要严重。也许一个新的中国，一个新的以社会主义为核心价值的这么一个中国，可能通过这种战争又崛起来了，又重新跟西方产生一个新的对抗。这个我们都很难下绝对的这个结论，但是我们只能看北京你有没有真的准备好。
好的，那么北京的张先生，您觉得中国确有必要在目前这个阶段就投入这样的巨资去扩充军备，加速发展这个武器装备吗？
我觉得啊，第一，作为一个所谓崛起中的大国，那么当然它有相应的军备，这个作为这个国保卫它的国防，这个都是必要的。问题是，就是现在这个，一个是我们现在中国国内的贫困人口还很多，然后呢，我们用如此高的这个费用来这个扩张军备，那是不是这个就是对于民生来讲，它会加重民生的负担，甚至于超过你这个如果实行军备竞赛的话，其实前苏联是这么完蛋的，就是不断的军备竞赛把它给拖垮了，那么你自己会不会被拖垮？也许呢，拖垮倒是一个好事儿，拖垮了可能这个局面变了，但是呢，对于这个政权来讲，可能就是一种颠覆性的错误。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的现在你的维稳的费用据说比军费还要高，那么我就不知道他们这个账是怎么算的。你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你对老百姓如此的苛刻，到处是苛捐杂税，到处是冤狱，然后呢强占百姓的财产土地啊，这种横征暴敛，那你靠这道东西你积累了无数的仇恨，那一旦打起仗来你的后方会怎么样？然后呢，你这一套对外的这个肌肉和你这个对内的这个镇压，这两套东西你的成本有多少？